我是张富杰，而家是1月22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星期一表决争取结束政府关闭。彭斯访问以色列，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成为焦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允许中国研究菲律宾大陆架，引发国内不满。此外，欧洲议会再次通过决议，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台湾外交部及人权团体对此表示感谢。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此举显示出欧洲议会重视维护民主与人权。他解释话，
外交部对这个事情当然一直都很关心哦，跟相关部会，我们陆委会这边还有都有一些这个联系跟协调。
台湾外交部对这件事情一直都很关心，也都同陆委会有联系和协调，彼此分工。当然，李明哲的家属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团体有任何针对李明哲案件有任何需要和国际社会去接洽联系，台湾的驻外办事处都会提供协助。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也请首先收听由谭永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台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决定星期一中午对结束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的议案进行表决。
Mr. President,
Majority Leader.
Well, here we are, Mr. President. This is day two, and all of this was totally unnecessary.
参议员将会投票赞成或者反对一个为联邦政府运作拨款至少三个星期的法案。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导人以及参议员星期日一整日开会进行谈判，寻找打破在移民问题上面的僵局。这个分歧导致为联邦政府拨款的议案无法通过，联邦政府没办法不关闭。目前并不清楚双方在离合分歧上面取得了哪些进展。被视为共和党温和派的缅因州参议员考林斯对记者说，他的22名参议员同事决心找到解决的方案，而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对记者说，共和党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必须显示他明白临时预算法案通过之后，参议院会将移民问题作为联邦长期预算法案的一部分来考虑。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就是1月22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的时候说，来到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是一种荣耀，强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以色列是彭斯四日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他在以色列说，川普总统12月6号作出的历史性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因为他深信美国会创造一个机会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之间在一些问题上面可以商量，而且川普总统确信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上面进行有诚意的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感谢川普和彭斯历史性的讲法，同时强调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从来并没有好像现时那么牢固。除了一系列的双边会谈之外，彭斯星期一还要在议会发表讲话。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决定给中国在菲律宾的太平洋大陆架进行科研活动，有可能引发菲律宾国内的中国不信任的人更加不满。中国和菲律宾的官员说，杜特尔特允许一艘中国船只在宾汉隆起又译作班哈姆高地一月和二月进行科研活动。宾汉隆起的面积是1300万公顷。杜特尔特2010年中期就任总统之后，迅速对中国采取破冰举动，缓和了两国在2012年以来因为海上主权争端而陷入的僵局。中国2016年答应向相对更加贫困、军力亦都更弱的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杜特尔特在2016年曾经允许中国的科研船只在宾汉隆起从事科研活动，但是几个月之后消息披露了出来，杜特尔特受到议会之中的反对派议员以及有影响力的菲律宾媒体的猛烈的抨击。 西班牙国家检察官星期一1月22日要求该国最高法院恢复对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尔格德蒙特的国际逮捕令。普尔格德蒙特目前人在丹麦参加星期一在哥本哈根大学举行的有关加泰罗尼亚问题的辩论，并且在星期二会见丹麦议员。目前还不清楚负责审理这个案件的西班牙最高法院法官阿雷纳是否会同意这个要求。马德里曾经威胁说，如果普尔格德蒙特离开比利时，就会对他发出逮捕令。普尔格德蒙特逃到比利时以躲避因为他参与去年10月加泰罗尼亚独立全民公投而面临的起诉。数万名挥舞旗帜的希腊人星期日在北部的塞萨洛尼基集会，表示绝不会在希腊北部马其顿省的名称是否更改的问题上面让步。希腊马其顿省同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其顿的名称相同。马其顿自从1991年成为独立国家之后，一直在同希腊争吵哪一方有权继续使用马其顿这个名称。希腊警方估计星期日的抗议有9万人参加，组织者宣称人数远远高于警方的数字。菲律宾政府正是向当地的居民发出警告，该国最活跃的火山有可能即将爆发的危险。菲律宾政府的火山学家将马荣火山的威胁等级提高到第5等级，代表着爆发可能在数小时或者数日之内发生。马荣火山已经喷出灰烬、熔岩和蒸汽，使到下面的村庄建筑变黑。当局已经将现场周围的危险区扩大到距离火山口8公里的地带。自从马荣火山苏醒以来，成千上万的当地的村民已经被迫离开家园。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的火山圈之内，当地的地壳构造板块发生碰撞，导致频繁的火山和地震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说，中俄的威胁超过恐怖主义。在美国国防部星期五1月19号公布的最新国家国防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超过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这样一份国防战略是符合时代的。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担心，这样一份国防安全战略会因为资源的限制而没办法全面实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马蒂斯1月19号星期五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最新的国防战略发表演讲。他强调世界重回大国竞争状态。他说，虽然美国将继续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但是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是大国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这份战略是非常符合时代。这份国防安全报告说，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希望将世界改造成符合他们威权模式的样子。这两个国家正在取得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的否决权。关于中国，报告说，中国正在运用自己的军事现代化、影响力和掠夺式的经济活动来逼胁邻国，试图改变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秩序，使它有利于中国。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持续上升，通过长期的举国战略发挥实力。中国正在持续发展的军事现代化项目的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太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关于俄罗斯，报告说，俄罗斯侵犯周边国家的边境，试图否决周边国家的政府、经济和外交决定，破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改变欧洲和中东的安全与经济架构为自己所用。报告说，俄罗斯还利用技术颠覆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和东乌克兰的民主进程，加上俄罗斯的正在扩张的现代化核武器，挑战是很明显。 美国小布殊政府时期的前国防部副部长达夫·扎克海姆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有关最新国防战略的电话会上说，虽然报告中对中俄用词强硬，但是美国应该不惧怕两国做出的反应。他还认为报告并不会影响美中之间的合作，因为美国并不排斥合作，只是希望从一个强大的地位谈合作。他还讲到报告对中俄的态度并不完全一样，俄罗斯被视为完全敌对的国家，但是美中之间的关系更微妙。最新的国防报告发布显示，对川普政府来讲，国防战略重点发生重大的改变。过去20年来，美国的国防战略重点是打击伊斯兰国或者是基地组织以及流民国家。奥巴马时代的国防战略还呼吁保持与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战略稳定，对于俄罗斯一起进一步削减核武器保持乐观的看法。分析人士指出，这份国防报告显示川普总统的军方顾问的眼光看得更长远，而不是只关注目前的冲突，包括北韩的核野心、伊斯兰国以及伊朗在中东的影响。扎克海姆提到的另外一个不同的是，最新的报告不再认为美国本土是安全的所在，报告说美国本土现在成为攻击目标。国防部公布的报告简要还列出美国应对这些新威胁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报告首次将太空和网络空间当成战争区域对待。报告认为美军要做到以下几点才能够保持军力的优势，这些措施包括将核武器现代化、投资太空和网络空间、将这两个领域当成战争领域、加大在电脑、通讯、情报和监控系统的投资、部署更多的导弹系统保护美国军队和美国本土、打造更具杀伤力的战斗部队、有能力袭击对手的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投资海陆空和太空部队，使他们即使是遭遇袭击亦仍然可以作战和重聚力量，在世界重要的战略地点储存重要的战斗武器和其他军需物资。报告还提到美军应该迅速将商业的突破用于军事，来提高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来确保美军的优势地位。分析人士指出，最新的国防战略报告是一份非常好的报告，但是不便宜，他们担心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来实现这样的一份报告。对于财力的担忧，国防部长马蒂斯表达得更清楚，他说没有资源支持的国防战略无异于幻想。国防报告出台的当日，距离美国政府是否要关门还有几小时的时间。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星期五的讲话中批评国会没有给国防部提供足够的资金，他说美国预算控制法案以及短期法案对美军战斗力的影响超过战场上敌人对美军的影响。他说他想明确一点，虽然过去16年美国军队很艰难，但是没有哪个战场的敌人对美军战斗力的损害超过预算控制法案规定的国防开支缩减对美军战斗力的损害。美国的部分国会议员显然意识到美国国防的挑战。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议员麦克索恩伯里说，美国国会现在很重要的工作摆在面前，给这份战略提供资金，给我们的部队提供装备、训练以及将这份战略付诸实践的人员。他说最不能够接受的是，一方面要求美国军队为他们提供更少的情况下做出更多，而对美军军力持续被侵蚀视若无睹。如果国会无法为国防战略提供预算，他建议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后果昭告国会和美国民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官员最近透露，川普政府今年在贸易政策方面将会着重解决中国在贸易方面的问题和挑战。美国贸易代表在当日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未能够遵守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出的多项主要承诺，美国将会更加重视贸易执法而非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位白宫美国名官员对媒体表示，美国有必要将重心放在中国的看法已经取得很大的共识，因为中国的贸易行为正在被美国经济和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严重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官员拒绝透露川普政府将对中国采取怎样的行动， 中国使馆方面亦都冇及时回应该部嘅置评要求。白宫面临多项针对中国嘅贸易申诉嘅决定限期，呢啲嘅申诉直接或者间接针对中国嘅太阳能板、钢、铝等制造业部门嘅生产商。美方亦都喺度接近完成一项对中国喺知识产权方面嘅不当行为所进行嘅大范围调查。白宫嘅经济官员话，近日总统将做出一系列嘅决定，其核心将指向中国嘅产业政策。1月17日星期三，川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曾透露，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调查将考虑采取重罚手段。他说重罚数字超过想象，会形成重创，但川普没有就此作进一步的解释。去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启动301条款调查。该法案第301条款部分内容允许美国贸易代表同总统经对贸易伙伴国进行调查，发现违法贸易规则的行为后，对进口自该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以及其他的制裁措施。1995年成立的世贸组织形成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后，301条款极少被动用。川普同其政府官员曾多次批评世贸组织缺乏透明度，人员方面亦都存在问题，并指责该机构已经偏离了应有的职责。美国贸易代表在1月19日星期五发布的中国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状况的年度报告中说，中国未能遵守其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的若干重要的承诺。依照法律，贸易代表需要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一个书面声明中说，美国致力于同所有以及美国享有共同目标的世贸组织成员合作，利用世贸组织设定和执行的规则，令市场更有效率，互利互惠，为美国的公民创造更大的财富。但是莱特希泽说，当日提交的中国和俄罗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报告显示，一些主要经济体不愿意开放市场进行公平的贸易和参与。他的行为和世贸组织成员明确设想的基于市场的路径不相符，有违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对全球贸易体系形成威胁。今年关于中国的报告列出多项问题。报告说，在承诺支持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系近20年的今日，中国政府寻求广泛和持续变化的干预政策和行为，限制进口商品和服务，以及外国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的市场准入。报告还指责中国监管当局不允许美国公司就技术转让以及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自主作出决定，相反却持续要求或者施压外国公司以技术转让作为获得投资以及其他方面许可的条件。报告还强调，中国决意维持国家在经济中的领导作用，不断通过产业政策推行，导致和支持国内产业，同时却对外国同类公司设置障碍，造成不便和伤害。报告认为，中国政府使用的很多政策手段大多是前所未见的，其他世贸组织的成员未曾使用过，其中包括广泛存在的专门用于推动中国产业发展的国家干预和支持手段，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歧视外国企业，或者对外国企业及其技术、产品和服务设立障碍。报告在应对策略方面强调贸易执法，而不再是双方官员间的谈判，亦都将更少的依靠世界贸易组织解决纠纷。美国贸易代表的报告称，美国将继续利用世贸组织机制，但批评该组织疏于对中国由国家推动的资本主义有效执法。报告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错误，虽然尚未有中国官员反应。华尔街日报1月18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从智库到官员，很多人认为川普1月17日星期三所讲的是威吓中国，目的是在于换取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该报道援引美国产业界的意见称，川普政府这一次在中国的贸易行为上态度是极为严肃。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中国头号人物习近平的执政理念继去年秋天在党代表大会上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章程之后，现在又被党内高级官员一致提议写入宪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为期两日的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一月十九号星期五在北京落幕。官方媒体发布的会议公布说，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根据建议，中国的现行宪法是一部好法，但需要及时加入党同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将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建议对习思想的吹捧不遗余力，将其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党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流亡美国的中国民主运动家、政论家胡平认为，这种讲法不但远超江湖，亦超过邓，甚至取代了当年毛思想的地位。因为按照这种提法，毛思想是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习近平思想。胡平认为，从二中全会的公布看，在三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应该没有悬念，但目前还看不出有打破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意思。现行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但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希望在五年后继续执政。胡平说，届时习近平就要再修改宪法，打破任期限制或者是改主席制为总统制。不过在今后五年内对宪法一改再改，未免显得很不严肃。另一种可能性是，习近平会对新宪法做出某种解释，以达到连任的目的。胡平说，虽然习思想入宪时，前面会加上马列毛邓三科一大堆列祖列宗，不过唯有提出习近平思想的习近平是在位的，因此解释权在习近平手里面。胡平对美国之音说，打个比方，如果某一日习近平提出一种主张，江泽民反对，说该主张不符合他的三个代表思想，习近平就会说，符不符合你的意思，不是你讲了算，是我讲了算。十九届二中全会公布的另外一个看点是，支持修改宪法，启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这个意味着习近平推动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望写入宪法。这个权力巨大的委员会不单止接管党内监督机构的职能，亦都将调查范围广泛至政府企业单位的任何人，包括数百万不是党员的政府雇员。此前中国的一些律师和学者批评这个委员会缺乏宪法基础，无法充分保障公民权利。旅美作家、评论人士陈破空在美国之音一月十八号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中说，由中央委员会代替两会来修宪，不是正常国家的行为，而是中国一党专政的特色，以党领政，党领导一切，等于再次公开宣示人大，政协两会是个不折不扣的橡皮图章。香港时事评论人士林和立亦都认为，在邓小平提出依法治国多年后，中国的法律与宪法依然为政治服务，尤其为党内当权者服务，着实令人失望。林和立说，这次修宪和普世价值以及依法治国背道而驰。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据孟加拉传媒每日星报报道，孟加拉财政部长穆希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因为行贿政府官员，已经被孟加拉政府列入黑名单，将会不准在孟加拉参与任何未来的建设项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自泰国曼谷的报道。
中国港湾是香港上市的中交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代表中交股份在国际工程市场开展业务，近几年可谓颇有斩获。 比较知名的项目包括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斯里兰卡的汉巴托塔港，是中国国企走出去实践一带一路战略的标杆性企业。穆希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前中国港湾已经获得了孟加拉国洛达卡到西莱特公路的道路拓宽项目，将一条长约226公里的公路从现在的两条车道拓展成为四条车道的宽度。这一次中国港湾被发现行贿孟加拉国官员，不是为了获得该项目，而是为了讨好官员以便挪用项目资金。每日星报的报道说，中国港湾行贿的对象是孟加拉国公路运输和桥梁部一名新上任的司长，贿赂的方式是现金，名目为礼物，金额大约为500万孟加拉塔卡，相当于6万美元。该名司长没有接受这份礼物，而是通过公路运输和桥梁部将贿赂现金全额交给了中国大使馆。穆希特表示，由于中国港湾的行贿事件，他们不得不取消了这个项目的合作，并将这家公司列入了黑名单。在被问及这个事件是否影响到中国港湾在孟加拉国已经签署的其他项目时，穆希特说，政府正在研究这件事，但至少孟加拉国政府已经决定自己出资建设这个道路拓宽项目。2016年10月，习近平出访孟加拉国时，和孟加拉国政府签署了一笔涉及26个项目的软贷款，金额高达215亿美元。达卡到西莱特公路拓宽项目正是这26个项目之一。据印度媒体印刷报报道，孟加拉国方认为这26个项目都是政府间合约。不过在就具体项目进行谈判时，中国公司试图改变原本政府间达成一致的投资额度。就达卡到西莱特公路拓宽项目来讲，每日星报的报道说，孟加拉公路处原本估算的项目成本约12亿美元，而中国港湾的要价将近24亿美元，比孟方的估值高出一倍。孟加拉国公路处总工程师布尔岩表示，他们估算了各种的成本，包括通货膨胀和材料价格上涨的因素，但是中国公司给出了这样的一个价格，令人难以接受。报道称，中方和孟方在投资额度上不能够达成一致，并因此产生了一些不和谐的气氛，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孟加拉国方通过官方途径向北京表达了抱怨情绪，但北京方面并未对中国港湾施加任何压力，亦都就是说，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些政府间合约的承诺负责，而是放任中国公司改变条件。印刷报表示，在215亿巨额贷款面前，孟加拉国不得不接受一些并不算优惠的条件，比如中国贷款利息为 2%， 偿还期15年，而印度提出的贷款利息只有 1%， 偿还期为20年。此外，中方的一揽子贷款还要求工程包给北京指定的承建方，这个使到一些印度投标公司不得不退出一些孟加拉国基建项目的竞争。而中国港湾正是中方指定的承接达卡到西莱特公路拓宽项目的公司。报道还说，这些项目所涉及的金额和投资模型并非公开透明，因而为将来的承建方增加成本留下活口，公路拓宽项目正是因此而产生了争论。每日星报在报道中指出，中国港湾自上个世纪90年代进入孟加拉国，与当地官员和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人物关系，该公司在当地的代表可以轻易找到部长级或者是有影响力的人物，并运用这些当地关系获得项目的合同，甚至能够在一些项目建设到一半的时候提出增加成本的要求。报道称，这一次并非中国港湾对孟加拉国官员的首次行贿事件，此前孟加拉国媒体曾披露该公司为取得首都达卡的一个港口项目，向孟加拉国大党主席的仔和前船运部长的仔行贿的事件。这两位高官的仔后来因向境外洗钱而被捕，并受到6年监禁的刑罚。中国和孟加拉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不过孟加拉国在处理区域性外交事务时，亦不得不考虑另一强大的邻国印度的态度。观察家他们普遍认为，现任总理谢克哈西纳比他的前任更亲近印度。2016年2月，孟加拉国取消了一项中国提议的港口项目，被认为是受到来自印度的压力。2016年10月，习近平出访孟加拉，成为30几年来首位访问该国的中国政府首脑。两国领导人签署了215亿投资项目之后，习近平称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美国之音记者朱乐，泰国曼谷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星期一表决争取结束政府关闭。彭斯访问以色列，杜特尔特允许中国研究菲律宾大陆架，引发国内不满。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已决定星期一中午对结束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的议案进行表决。参议员将会投票赞成或者反对一个为联邦政府运作拨款至少三个星期的法案。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导人以及参议员星期日一整日开会进行谈判，寻找打破在移民问题上面的僵局。这个分歧导致为联邦政府拨款的议案无法通过，联邦政府没办法不关闭。目前并不清楚双方在尼克分歧上面取得了哪些进展。被视为共和党温和派的缅因州参议员考林斯对记者说，他的22名参议员同事决心找到解决的方案，而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对记者说，共和党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必须显示他明白临时预算法案通过之后，参议院会将移民问题作为联邦长期预算法案的一部分来到考虑。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就是1月22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的时候说，来到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是一种荣耀，强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以色列是彭斯四日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他在以色列说，川普总统在12月6号作出的历史性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因为他深信美国会创造一个机会，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之间是一些问题可以商量，而且川普总统确信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上面进行有诚意的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感谢川普和彭斯历史性的讲法，同时强调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从来并没有好像现时那么牢固。除了一系列的双边会谈之外，彭斯星期一还要在议会发表讲话。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决定给中国在菲律宾的太平洋大陆架进行科研活动，有可能引发菲律宾国内已经对中国不信任的人更加不满。中国和菲律宾的官员说，杜特尔特允许一艘中国船只在宾汉隆起又译作班哈姆高地一月和二月进行科研活动。宾汉隆起的面积是1300万公顷。杜特尔特2016年中期就任总统之后，迅速对中国采取破冰举动，缓和了两国自从2012年以来因为海上主权争端而陷入的僵局。中国在2016年答应向相对更加贫困、军力更弱的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杜特尔特2016年曾经允许中国的科研船只在宾汉隆起从事科研活动。几个月之后，消息披露出来，杜特尔特受到议会之中的反对派议员以及有影响力的菲律宾媒体的猛烈抨击。阿富汗政府军星期日结束了对喀布尔洲际酒店袭击的彻夜围攻的行动，事件之中有多人死伤，其中包括14名外国公民。星期日到袭击现场采访的阿富汗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面报道，他们在酒店之内看到有几十具尸体。阿富汗最大的电视台 Tolo News 援引可靠的安全渠道消息的来源说， 袭击事件之中有至少43人丧生。阿富汗的卡姆航空公司说，该公司的10名工作人员在这场激进分子袭击之中丧生，其中5人是飞行员。据报道，死者之中还有2名委内瑞拉人和6名乌克兰人。日本首都东京星期一有几百人进行模拟一枚北韩弹道导弹正是飞离的时候的疏散演习。一个主题公园的扬声器宣布说，他们掌握的信息显示发射了一枚导弹，请大家镇静地撤到建筑物内或者地下。媒体有报道说，民众镇静地走到庇护的场所。日本去年进行了类似的演习，但这次是东京第一次在主题公园之内进行这样的演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政府怕踩到俄罗斯的红线，乌克兰一带一路工程显得小心翼翼。另外也会讲到欧洲议会再次通过决议，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中国和北韩的边界戒备升级，专家说中国政府为最差的局面做好准备。中国大幅加强在北韩边界的安全戒备措施，不单止加装了监控录影设备和核辐射的探测器，还增派军队强化针对边界的巡逻。坐落在中国和北韩边境的辽宁省丹东市，大众可以在街上看到警惕间谍活动的标语。有分析认为，尽管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暂时出现一种的缓和，但是中国和北韩关系持续恶化，北京正在为朝鲜半岛可能出现不测未雨绸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法新社1月19号报道，北京明显加强了中国和北韩边界中方一侧的安全警戒措施。在边境重要口岸丹东，当局在鸭绿江沿岸新设立了多个检查哨站。当地居民表示，这些哨站是从去年10月开始陆续设立，而且边防部队对边界的巡逻明显增强。鸭绿江沿岸的一些城镇已经启用了核辐射探测仪。法新社引述一名当地居民的话表示，过去北韩渔民可以到鸭绿江中方一侧捕鱼，但是现在不可以了。在丹东市内，街头的红底白字标语写着，所有公民和单位一旦发现间谍活动，需立即向国家安全部门报告。中国还在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的大坝上加设了监控摄像头，严密监视江面情况。这座水电站被中国和北韩两国供电。在吉林省龙井市，当地村民组成保卫小组，防范脱北者从结冰的图门江上进入中国境内。研究中国和北韩关系历史的纽约州长岛大学历史系教授夏亚峰表示，中国已经为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最坏局面做准备。他说，
就中国已经做准备了，就万一打起来，万一跑过来，这个就是我得到一个信息。
夏亚峰说，中国已经做准备，万一打起来，万一北韩难民逃过来。纽约时报1月15号报道说，美国军方正在为对北韩作战认真备战。报道说，虽然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将领都强烈主张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北韩核危机，但是同时亦为在朝鲜半岛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做准备。夏亚峰说，据他了解，中国已经在中国和北韩边界修建了几个大型难民营，准备战事一旦发生能够接纳北韩难民。他说，
这个肯定要有准备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就是隔一条河嘛。
夏亚峰说，中国肯定要有所准备，因为那个就是一条河，他去过那个地方，难民很容易过来。中国做了最坏的准备，而且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应付难民问题，建了大规模的难民营。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表示，中国近年来一直加强中国和北韩边界的戒备，但是这一轮加强戒备的背后是中国和北韩关系的不断恶化。他说，在过去几年， 中国同北韩关系在多个层面都出现了倒退，甚至恶化。当然背后主要的原因是金正恩。2017年北韩不断试射试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几乎所有对北韩制裁决议的表决中都投了赞成票，而且收紧对北韩的制裁力度，导致中国同北韩紧张关系加剧。去年1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派特使宋涛前往北韩，向北韩劳动党通报中共十九大的情况，并就朝鲜半岛局势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但是宋涛甚至没有获得金正恩的接见。今年1月，南北韩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几年来首次恢复高级别对话，释放出回暖信号，但是中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有限。长岛大学的中国同北韩关系历史专家夏亚峰说，中国一方面要准备应对北韩难民，另一方面亦要对北韩可能调转炮口与中国设施抵赖撕破脸皮做准备。他说，
万一这个比如北方也打过来，这个也是一种可能嘛。他这打过来，他给你骚扰你那个沿边的城市。
夏亚峰话：万一北韩打过来，这个系亦系一种可能。佢骚扰中国同北韩边界嘅城市，咁就够受啦。法新社的记者表示，在采访时看到至少一架北韩的伊-28飞机在空中对中国北韩边境进行侦察，这是一款旧的苏联时代的轻型轰炸机，中国据此仿造的轰-5已经在多年前退役。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费舍尔认为，这是北韩方面亦在度刺探中国境内的情况。除此之外，中国亦在中国和北韩边界的一些城镇启用核辐射监测仪，对来自北韩的核污染进行实时监测。北韩经常进行核试验的丰溪里试验场距离中国和北韩边界仅仅80公里。有专家担心，多次核试验后，丰溪里的曼塔山已经出现山体疲劳，一旦山体垮塌，放射性物质将直接暴露在大气中，被中国东北地区构成严重环境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欧洲议会再次通过决议，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台湾外交部及人权团体对此表示感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欧洲议会星期四在总部斯特拉斯堡召开全会，有五大党团提出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决议案，12位议员在辩论时间发言，并且随后以压倒性表决通过。决议文强调，中国身为贸易大国，应该重视法治，欧洲议会严正关切他处置人权人士以及维权律师的做法，并且呼吁应该无条件释放被拘禁的人权人士，准许家属探视以及有选择律师的权利。被关注点名的对象包括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中国维权人士吴鉴、谢阳以及扎西文式等人。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欧洲议会基于维护民主以及对人权的重视，再度通过决议，呼吁中国释放李明哲。台湾政府对此表达感谢。
外交部对这个事情当然一直都很关心哦，跟相关部会，我们陆委会这边还有都有一些这个联系跟协调哦，彼此的分工。
李宪章话，外交部对这个事件一直都好关心，亦都同陆委会有联系同协调，彼此分工。当然，李明哲的家属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团体有任何针对李明哲先生的案件有任何需要，同国际接洽联系，他们的住处都会提供协助。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中国有关单位近日已经将李明哲移往湖南赤山监狱。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曾经多次联系湖南监狱管理局了解探视的事宜，不过陆方迟未告知相关申请的程序。邱垂正仲指出，李静瑜透过旅行社代办赴中国大陆证件亦都没有下落，陆委会已经向陆方表达应该落实家属合理探视的规定，陆委会和海基会亦都将会促请陆方尽速协调有关部门核发证件，给家属早日前往探视。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呼吁中国政府应该以文明的方式处理李明哲案，并且给李明哲早日返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逮捕及强迫失踪小组已经受理李明哲案，美国国务院亦都 敦促中国释放李明哲，俾佢同家人团聚。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感谢欧洲议会持续关注李明哲案，台湾嘅人权团体以及家属亦都会持续寄信俾李明哲，希望大家唔好忘记李明哲。
如果他可以做到，当然是最好。但是，反正我们就是会持续的去打听消息，然后，就是像我们那个邮寄的地址也不断的在更换，就是，对啊，就是因为我们不。
邱依玲话：如果李明哲可以收到，当然是最好啦。佢哋会持续打听消息，但系佢哋邮寄嘅地址亦都不断咁样喺度更换，因为佢哋真系亦都唔确定李明哲有冇移监，到底关押喺边个地方。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有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在俄罗斯大兵压境、东部和南部的顿巴斯地区仍然冲突不断的情况之下，乌克兰希望在安全防卫上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寻求中国一带一路的帮助，但是这条路并不容易好走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乌克兰政府表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乌克兰的推进是乌克兰去年的一项主要经济成就。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乌克兰经济发展和贸易部1月10号在他的脸书页面上列举2017年乌克兰主要经济成就的时候说，2017年乌中双边贸易额比2016年明显增长，乌克兰将推动乌中两国在贸易、农业、航天、科技、教育等各领域的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确保乌中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而在没几年之前，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12月底批准制造商向乌克兰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以应对俄罗斯支持下的坦克威胁。美国上一届的奥巴马政府一直拒绝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杀伤性武器。西方国际问题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不希望乌克兰局势稳定，中国投资的进入可能碰触俄罗斯的神经。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翰·克布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克布斯特表示，他认为中国的投资的确能够帮助乌克兰经济，但是克里姆林宫不希望看到乌克兰经济稳定，俄罗斯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乌克兰，这样乌克兰不是需要俄罗斯的援助，就是需要俄罗斯停止在顿巴斯的战事，这样的情况还未出现，这个令俄罗斯很失望。2011年，当时亲俄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访问中国时，中国和乌克兰被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中乌经贸关系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逐渐复苏，以一带一路为名的各项中资工程开始加入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国际安全高级研究员亚西里卡辛对美国之音说，以前中国将乌克兰看作欧洲和俄罗斯市场的潜在接入点，并有兴趣对乌克兰农业进行投资，中国亦是乌克兰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港湾工程公司承包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南方港疏浚工程接近完工，中国企业仲正在竞标另外一处港口的疏浚工程，并计划修建码头。而同时，中国公司正在参与兴建一条200公里的高速公路，预计将使粮食卡车运输受益。中国公司仲提议建设一座500兆瓦的风力发电站。几家中资集团仲联合与基辅市签订了地铁线路建设协议。不过，卡辛质疑这些投资倡议能否落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每星期一 Michael 和李华就约在一起去户外市场就去购物，他们就很自然地谈起了前一晚各自做了些什么事情。李华就问 Michael 昨晚做了什么呢，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wedge out 同埋 in my face。
Last night I wedged out in front of the TV。
你讲咩话？你话你喺电视机前边 wedged out， 系咪话你喺电视机前边食生菜啊？
唔
No, no. It does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vegetables. Veg. V-E-G. Out. O-U-T. Pretty much means to sit around and just do nothing.
Oh, 原来是这样。To veg out, 意思就是无所事事，只是坐在那里。那为什么你不出去走下？
Well, I was supposed to go out with some friends, but I was too tired after being at work all day. That's why I vegged out all night, watching TV and reading.
这样 veg out 和英语里面另外一个形容整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的人是个 couch potato 是不是一样呢？
Yes, it is similar to being a couch potato. However, if you veg out,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you're watching TV or eating like a couch potato does.
咁如果我去咗公园，净系坐喺度，乜都唔做，可唔可以话我喺公园里边 veg out?
Well, no. If you veg out, you usually do it at home. You may be reading, listening to music.Watching TV or just sitting there. Basically, you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anything.
Oh, 所以话如果你 veg out, 通常就系留喺屋企。咁如果你做咗成日好攰，翻到屋企梗系会翘起对脚，乜都唔做，乜都唔谂啦。
Yes, that's true. People often veg out after a long day at work or school. Sometimes they veg out when they should be working or studying.But they don't feel like it.
咁听起嚟好似系当一个人要做某件事，但系佢就偷懒，咁就系 veg out. Michael, 我行路行得好攰啊，休息一阵好唔好啊？我真系唔敢谂你星期六仲要翻工啊！
Usually, I only have to work Monday through Friday. But my boss has been in my face about getting this project done. I needed to get it done by Monday, so I decided to go in over the weekend.
我明白，你是说你的老板一直在逼着你做完的事，但是你是怎么说？ In my face,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say that my boss was in my face...means that he has been giving me a lot of pressure about finishing the project. Just imagine someone who is standing close to your face, demanding that you finish something.
看起来你的老板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吧。
Actually, he's not that bad. He's just very demanding when it comes to finishing work on time. He has an in-my-face attitude.
这么说你还可以用 in your face 来到形容一个人的态度。
Yes, that does mean they have a very aggressive, direct personality. Someone like that usually doesn't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about their ideas.
这样形容一个人，听起来不是挺尊敬吧。
You're right. It's not a very nice thing to say about someone. You probably shouldn't tell someone directly that you think they have been in your face about something.
讲到 in my face.今晚的太阳晒住我块面，真系晒死我了，我哋去嗰边揾个阴凉嘅地方休息下得唔得啊
？Okay, how about getting some ice cream? There's an ice cream store right over there.
好主意，咁就行快啲啦。
嗱，今日 Michael 同李华一齐去买嘢，咁李华就学到咗两个新嘅美国英语嘅 ，veg out 同埋 in my face。veg out 就系话乜嘢事都唔做，完全非常轻松。咁而 in my face。就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度或者是个性。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记者仍然是一项危险职业。去年10月16号报道，作为巴拿马文件调查一部分的马尔他贪腐情况的记者加利奇亚被汽车炸弹炸死。去年9月，袭击者点燃了俄罗斯申报的专栏作家、俄罗斯的一档每星期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拉提尼娜的汽车。美国国际开发署欧洲及欧亚事务局负责促进独立媒体发展的媒体顾问香龙麦夫尔说，保护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免受来自审查者的暴力是言论自由的核心原则。据保护记者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自1992年起，全世界范围内有800多名记者被谋杀，其中 86% 的事件都不了了之，亦都就是说没有人被追究责任。俄罗斯在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榜单上名列前十。对提拉尼娜的袭击只是一系列针对俄罗斯记者和反对派人士的袭击，和威胁活动中最新发生的一宗。有关方面对这些袭击和威胁活动没有提起正式指控。在乌克兰结出的调查记者谢列梅特被谋杀案在一年多后仍然没有破案。美国国际开发署自92年在欧洲与欧亚地区开始工作以来，一直将支持该地区的独立媒体作为优先处理的事项。国际开发署的项目聚焦于新闻和信息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并提倡更大的新闻自由。其中一个项目为区域调查记者网络，该项目通过令罪犯难以找出是哪个暴露了他们的不法行为，从而帮助记者抵御袭击。在乌克兰，美国国际开发署的 U 媒体项目已经与500多家独立媒体机构合作，以确保职业记者的从业安全，和当他们报道战斗和俄罗斯占领时保护他们在东乌克兰与克里米亚冲突地区的数据资料。捐助人、政策制定者、倡导组织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必须继续向那些参与审查的人施压，以确保开放、公开的辩论以及信息的自由流通得以持续。麦夫尔说，记者不是士兵，他们的相机和笔亦都不是武器，他们应当不需要害怕，不要杀信使这句话。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在明天星期二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